驾驭你的情绪，安德烈·沃麦克，第一章，神对情绪的态度上。根据美国传统词典，驾驭这个词的意思是控制和指挥的力量。我相信这真实地描述了神要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他想要我们驾驭、控制、引导我们的情感力量。我们不能否认情绪的存在，然而有一些人因为一些不好的情绪经历，使得他们走向极端，试图变得没有感情，他们试着不再有任何感觉。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牧师身上，他们和教会里一些人很亲近，却因为那些人离开或者背叛他们而受到伤害，这是很常见的。我可以说有很大一部分牧师因为这些负面情绪的经历，开始选择退后，再也不亲近任何人。他们因为害怕受到伤害而不发展亲密的关系，他们可能避免了一些伤害，但他们也错过了神最大的祝福之一。神创造我们是有情感的，所以试图变得没有感情，退回到一种没有任何事情会困扰我们的状态，一种我们只是麻木的状态，这是错误的。那当然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被造就是有情感的，我们要享受这些情感。神本身也是一位有情感的神，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这是一种情感。但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是有情感在其中。圣经也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说，神是一位极度的神，神也会发怒，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说到我们会让圣灵担忧，所有这些都是情感。情感是用来享受的，当我们因为潜在的伤害而试图不与任何人建立任何情感上的连接，这是错误的回应，这是试图否认情感，否认他们的存在。我相信这与起初我们被创造的模型和样式是违背的。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创造的，神的形象的一部分就是情感，神将它们赐予我们享受。当神创造世界时，看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就说，看哪，这都是好的。参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情感被创造的时候是好的。我相信情感是生命中的调味品，使得生命变得有意义。如果在我们生命中没有爱，没有喜乐，那活着有什么意义？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抹去所有关于积极情绪的记忆，比如我们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存在。与此同时，尽管情感本来是好的，神是为了我们能享受而赐予我们的，但许多人发现他们的情感失去了控制，他们不仅没有控制自己的情感，反而被情感所控制了。 尽管情感最初本意是一个积极的东西，但也正是让人抑郁，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缘由，如离婚、愤怒、苦读、受伤，甚至自杀。找到情感稳定的盼望，我觉得这个世界在情感方面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盼望。许多世俗的心理学家只是告诉人们不要担心情感不稳定，他们不应该认为自己不正常，因为其他人和他们一样，试图让他们感觉好一点，但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答案。令人惊讶的是，在教会，基督信仰的社区，没有教导真正的情绪稳定。我觉得大多数来自教会的教导，处理的方式是应付而不是控制。教会没有教导人们如何在该领域得胜，而是教导他们逆来顺受，并告诉他们从自己的情绪中学习一些功课，这可能会有些益处，但不能持久。在神的帮助下，人们不能只是学习应付和生存，他们可以学习在情感的领域中有盼望和茁壮成长。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教导很多关于情感的知识。在我的聚会中，我常常会邀请那些一直在与抑郁症做斗争却在战斗中失败的人们站起来为他们祷告。在这些聚会中，看到大约80%的基督徒都站起来需要祷告，这并不罕见，很多时候数字会上升到90%。有些时候看起来所有会众都站起来了，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谴责这些人，我理解他们的挣扎，我同情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知道那不是耶稣想让我们生活的方式。主是来释放我们，不只是我们永恒的灵，还有我们的魂、个人的情感。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此付上了代价。心理和情绪的健康是耶稣来所带来的部分，这是神的话语中的真理和启示。如果你遵循和应用，我无条件地保证你会过上一个情感稳定的生活。你不必经历极端的高或低，你可以活在一个充满平安和喜乐的平坦飞机上。以赛亚书26:3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是的，平安是一个情感，你可以活在一个十分平安的情感状态中。情感的责任，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遗迹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申命记28:45-48。这里有段经文，大多数人要么从来没有注意过，要么从来没有应用到情绪领域。在这段经文中，耶和华对以色列民说话，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做某些事，他 他要是审判临到他们身上，这些审判是他们犯罪行为的结果。在旧约中，神严厉地审判罪，在新约中，我们的审判已经被耶稣担当了。所以即使我们不总是做我们应该做的，神也不会审判我们，但我们仍然可以查看神断定为错误的行为是什么，从中得到益处。在这段经文中，神做了一个令人敬畏的论述，他说由于他们没有因为神赐给他们的富足而欢心乐意地侍奉神，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许多人读了之后会说，是的，神憎恨罪并审判他，但是这段经文表明，神不仅憎恨罪，他也憎恨消极的情绪，因为他的子民没有用他们的情感来侍奉他，所以他要审判他们。很少人会从这个角度看待情感，大部分人看待情感只是一个可选的，他们希望拥有积极的情感，但是他们不觉得有责任去产生这些情感。我不认为任何人会一早起来就祷告说，哦，神啊，帮助我度过糟糕的一天，我想沮丧到极点。没有人希望这样。然而，当某些事情发生时，他们开始有这种感觉，他们不会觉得内疚，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觉得自己是理所应当的。当人们来找我咨询，我开始告诉他们神对他们的期望时，他们立刻回答说，但看看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开始告诉我他们所有的消极经历，他们的想法似乎是因为我的环境，我这么感觉是合乎情理的，我还能有什么感觉呢？大多数人相信，如果一些消极的事情发生，一定会有消极的情绪与之应对。他们认为情绪只是一种反应，而不是一个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情绪并不是他们有能力和权柄所能控制的，因此他们对情绪没有责任。情绪只是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现今的认知，然而这不可能是对的，否则神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用情感来侍奉他而审判以色列人，就是不合理的作为。神让我们对我们无法控制的领域负责任是不合理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约翰福音14章1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话，告诉他们心里不要忧愁，这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个命令。耶稣不是在一个和平繁荣的年代，一切都是很顺利的时候对他们说。大多数人认为当一切都很顺利时，他们应该感谢神，然后在平安喜乐里。但当消极的事情发生时，他们认为这可以减轻他们自己情绪的全部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指望能得胜。就在门徒将要面对极大的考验之前，主与他们说话，他知道他们将要经历的事情比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事情都要大。他知道门徒会看到他们视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使命以及他们之牺牲的一切，钉在十字架上被摧毁、被打败。他知道门徒不会理解 在那段可怕又艰难的时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然而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如果耶稣给人一个这样的命令，那人却没有能力做到，那么耶稣是不合理的。这些门徒确实有能力保守他们的心不忧愁，但他们没有实践。主最终还是原谅了他们，照顾他们，安慰他们。对门徒来说，主给出的最好的命令就是让门徒信靠他，心里不要忧愁。我并不想谴责任何人，但我要说的是，在我们能够真正成功地控制我们的情绪之前，我们要摆脱我们无权控制情绪的谎言。情绪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化学反应。我们不像动物，只是对环境做出回应。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拥有选择的能力。申命记30:19，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确实拥有了控制我们情绪的权柄，现在是时候行走在这权柄中，控制我们的感情了。自然与超自然。现在如果有人对我们充满仇恨，或者反对我们，感受到受伤害和被拒绝是很正常的，这是人类的自然反应。但是我们不必生活在自然的控制之下，我们可以超自然的生活。如果你重生了，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改变了你，那么你就有能力超越自然规则。你可以把你的情绪置于耶稣的灵的统治下，而不是置于世界物质的统治下。我不相信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按照自然规律生活，这是圣经中的情绪稳定和世界心理稳定之间最基本、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心理学并没有把神考虑在内。心理学 psychology 的单词词根是 psyche， 是希腊的一个神的名字，魂的神。心理学研究的是情感和精神领域，没有考虑人的灵，他试图从纯粹自然的物理角度，而不是从神超自然能力的角度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的另一个词是人本主义，换句话说，我们人类自身有所有的答案，我们不需要神。根据人本主义的哲学，我们问题的答案是在精神和情感里，而不是在我们灵的部分找到。这完全是错误的。神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类，神是灵，参创世纪1:27，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创造我们是为了依靠他，神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独立的人。我们必须与他保持关系，与他交流，这样我们的灵命才会健康。当我们与神分离，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的决定时，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开始了。那是所有堕落开始进入世界的时候。心理学不承认这个事实，而是基于纯世俗的原则，不认为神是生命的力量，有能力可以战胜和改变情绪。 相反，心理学试图通过操纵身体和情感领域的思想来找到解决方案，这与基督徒的行为方式不同。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的事情当作是正常的。当然，当有人不公平地对待我时，我会自然地感到受伤。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再只是自然的，我已经重生了，三分之一的我与圣灵完全一样。我现在有神住在我里面，我不再受限于自然资源，我里面拥有属天超自然的神的能力。如果我不借助神的能力，只看事物的本来面目，并试图学会如何应对它们，那就太愚蠢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看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与他们期望同样的事情。我期待更多，因为我拥有更多。神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做了奇妙的事情。如果你重生了，神也对你做了同样的事情。情绪的责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任。神已经赋予了我们能力去控制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领域。如果他没有给我们这个能力，他要审判我们的负面情绪就是不合理的。如果他命令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积极应对生命中的负面经历是不合理的。就如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所看到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主并不希望我们只有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才有积极的情绪。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我们面对痛苦和磨难，耶稣对我们的命令是要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主已经赋予了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在任何事情发生时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反应。我们的情绪稳定不应该取决于我们的环境或者事情进展如何，神的平安完全取决于神。重要的是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行走在信心里。如果我们能够接入神超自然的能力和力量，那么在自然领域发生的事情都不重要了。许多人认为，如果我可以改变我的配偶，如果我的孩子不叛逆，如果我有一个不同的工作，如果我有更多的钱，如果这个、那个或其他，我就会有情感上的幸福。这是撒旦用来让人们陷入困境的谎言，而不是完全的顺服。神啊，帮助我。魔鬼让人不停地想，伙计，如果这个情况改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环境，而在于我们对这些事情如何回应，这才是导致我们悲伤的原因。现在，我不是说他们不是影响因素，撒旦使用他们对付我们，但我们可以胜过所有这些事情。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诗篇 139篇八节。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经历了什么，神都在那里。你的处境如何并不重要，你可能在一个活的地狱里，但是如果你的思想专注于神和他成为我们已经成就的大事，你就可以在那种处境下拥有喜乐和平安。在神的话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例子，我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平安喜乐可以在不好的环境中作王。如果你是坦诚的人，你可以回顾你的生命，回想起有多少次在自然领域事情似乎分崩离析。然而当你转向神，向他呼求时，神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自然的平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样的平安是无法用自然法则解释的。在自然的领域，可能没有什么能让你感觉良好，但因为你向神呼求，你就经历了他超自然的平安。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样做。你的环境不是一个你被打败、忧虑、无助、无望的借口。没有任何自然的事物，没有任何物质的事物能够阻止你经历神为你准备的喜乐与平安。这是你的，已经属于你了，上面有你的名字。如果你能理清你的想法，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就能开始进入这个平安和喜乐。不要等自然领域的事情发生改变，只有当你改变你内心的态度时，你才能开始控制你的情绪。当你改变你的心态，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你会有情绪稳定，